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78集6。冬天的某个星期日，天空很阴沉，尽管房子里生着火，但是没看见屋顶上有浓浓的黑烟冒出，反而往炉子外涌现黑烟，从通风口钻出。铁炉子是被禁止使用的，但是大家违反禁令，仍旧将生铁烟囱安装在通风口上。城市生活还没有恢复正常，面粉镇的居民一个个蓬头垢面，十分肮脏，很多人身上生出疖子，并且经常感冒。马克尔全家人每周日都会聚在一起，现在他们一家人正围着长桌子吃午饭，并且大家都吃得兴致勃勃，嘴巴正不停地咀嚼着食物，咬得耳后的筋酸痛。在从前还是凭卡定额供给面包的时候，他们一大早就会将本区所有住户的面包票在桌子上剪开、分类、清点，之后按照等级装进纸卷里，或是用纸包好，再将这些面包票送去面包店。最后将从面包店兑换回来的面包在桌上切碎，之后再挨家挨户的分发。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门房的一半被摆放在房间正中央的宽大的俄式炉子占据了，正在炉子旁烘烤的高木板床上的被褥的被角耷拉了下来。房门口墙上的水龙头还没有结冰，水龙头下边便是洗漱池，房间两边摆放着两排凳子，一些装满杂物的口袋和箱子就被堆放在这些凳子下面。房间的右侧有一张厨桌，一个小橱窗被牢牢地钉在厨房上方的墙壁上。房间里相当暖和，因为炉火生得很旺。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吉吉胡诺夫娜正站在炉子前，用一根很长的炉叉拨弄着炉里的罐子，衣袖被他卷到了胳膊肘。他时而将罐子堆作一堆，时而又将罐子分散开。他脸上渗着细汗，有时候熊熊烈火会将他的脸照得通红，有时候菜汤的蒸汽又会将他的脸给蒙住。罐子被他移到一边，炉子里最里头的馅饼被他夹了一块出来，放在了铁板上，将馅饼翻了个面，之后便又再放到炉子里把另外一面烤黄。就在这时，医生提着两只桶进来了。祝你们吃得愉快，欢迎您和我们一起用餐吧。谢谢您的好意，我已经吃过了。我们都知道您吃的午饭是什么，过来吃点热乎乎的东西吧，不要那么挑剔，都是用小罐子来烘烤的土豆、肉馅饼还有粥。不用了，谢谢您的好意，真是不好意思，马克尔，我总是到你们家里来打水，外面的冷空气都被我放进来了。我想一次性多打点水。斯文吉茨家的新浴缸被我刷得很干净，我想用它来盛水，再把桶也装满。可能我会五次，也许十次过来打扰你们，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再过来打扰你们了。真是不好意思。除了你们这儿可以让我打水，我实在想不到别的什么地儿是我可以去的。你尽管打水，随你喜欢，我可不是那种小气的人。倘若是要糖浆，那可是没有啊，但是水可是有的，你尽管提吧，不收钱，免费提供。坐在餐桌旁的人全都笑了起来。但是当医生第三次过来打第五和第六桶水的时候，马克尔的语气开始有点不同了，说话也不似之前。女婿们都问我你是谁，我告诉他们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不要多心了，把你的水打完。真是冒失鬼，不要把水洒到地上了，看门槛上面都被你打湿了，倘若这水结冰了，用铁钉凿都凿不下来。 没看见风直往里面吹吗？你这冒失鬼，快点把门给我关严实了。没错，女婿们问我你是谁，我告诉他们了，但是没人相信。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呢？读那么久的书，读书有什么用啊？第五、第六次医生再进来打水的时候，马克尔的脸色已经变了。好了，这可得是最后一次了。老弟，你该有点自知之明，倘若不是我的小女儿玛琳娜替你说好话，门早该给我关上了，才不会去管你是有多么高贵的身份地位呢。玛琳娜，你还记得吗？就是她了，坐在桌子最上头的那个皮肤又黑的小姑娘，看她的脸红了。爸爸，你不要欺负她，谁能欺负你呢？玛琳娜是电报员，在电报总局任职，她懂外语。她已经够可怜的了，她说你已经够可怜的了，甚至甘愿为你出生入死呢。你自己没出息，难不成还是我的错吗？危险时期就不应该不要这个家跑到西伯利亚去，这都是你们自己的错。你看，我们一家挺过了饥荒时期以及白军封锁的时期，没动摇，如今个个都挺好的，要怪就怪你自己吧，没能保护住通尼呀，让他独自在外国颠沛流离，这与我又有何关？这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允许我冒昧地问一声，你弄这么多水来干嘛呀？难不成你要把我们家的院子弄成溜冰场吗？真是的，怎么可能不会生你这个败家子儿的气呢？坐在餐桌旁的人又笑了起来，玛琳娜生气地瞪了大家伙一眼，之后便开始数落起家里人来了。医生听见她为自己打抱不平的声音，觉得很奇怪，但是却没能搞懂其中的含义。马克尔没办法呢，很多地方都要用到水，打扫房间，擦地板，此外我还有点东西要洗。大家都觉得很诧异，亏你说得出口，你难道就没有羞耻心吗？或许你是开了洗衣店吧。就让我的女儿去您家吧，尤里·安德烈维奇先生，她可以帮您洗衣服拖地，还可以帮您缝补旧衣服。我的女儿，你也不要害怕她，她是个顶好的好人，她甚至连苍蝇都不会杀的。
不不，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怎么也不能让玛琳娜去干这些活呀，她又不是我的仆人，这些事情我自己完全可以做的。您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我怎么就不可以去做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的嘴可真是太硬了，为什么您非要拒绝一番好意呢？倘若我执意要去您家，难不成您还会把我给赶出来吗？玛琳娜的嗓音悦耳动听，而且很嘹亮，绝对有实力成为女歌唱家。尽管她的音量不是很高，但是她的嗓音可比平常人的嗓音要响亮得多，她的声音就好像是从另一个房间里传出来的。她的嗓子就是她的守护天使，任谁也不忍心去伤害并且侮辱拥有这种嗓音的女人。自从医生打水的那个周日开始，玛琳娜便和她成了朋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家务活总会被她干完。有一天，玛琳娜住在了医生家里，之后便没有再回去。她就这样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的第三位妻子。此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没有和第一位妻子离婚，他们两个有了孩子。玛琳娜的父母对女儿成为了医生的夫人这件事儿很是骄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玛琳娜既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办理结婚手续，这使得马克尔很不满。你怕是疯了吧？马克尔的妻子反驳他道，倘若通尼亚仍旧活着，怎么可能办得到结婚手续呢？难道你要他犯重婚罪吗？
你才愚蠢至极呢，
马克尔回答他说，说通尼亚干什么？通尼亚死没死都一样，不会有法律替他说话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时候会拿他和玛琳娜的婚事开玩笑，说是二十桶水促成了他们婚姻的罗曼史，就好像那些20张或者20封信构成的罗曼史一样。 医生的古怪脾气、自甘堕落以及任性全都被玛琳娜包含了，她也不责怪她总是将房子搞得乱七八糟，对她的牢骚、刻薄话以及易怒都很容忍。她为尤利·安德烈耶维奇所做的牺牲还远不止于此。由于医生的任性使他们陷入了窘迫的境地，玛琳娜为了不让他独自一人待着而辞去了电报局的工作。庆幸的是，电报局很看重他，在他被迫停职后仍旧愿意重新录用他。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古怪想法有时候打败了他，他和医生一起上门给别人打散工，他们的工作就是给各层楼的住户锯木头，工钱按工支付。有些房客，特别是那些在新经济政策刚实行时期谋取暴利的投机倒把的商人，以及依靠政府而从事科研和艺术的人，都开始自主建房、购置家具。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将剩余的木材搬进主人的书房，因为脚上穿着毡鞋，便极其小心地走过地毯，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把木屑带进房间。房屋主人目中无人地低头看书，正眼都不瞧他们一下。干活的条件以及工钱的支付都是女主人一手操办的。这只大肥猪到底醉心于什么样的书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是好奇，为什么如此费劲儿地在书上面做标记呢？因此，当他再次抱着柴火从房屋主人的桌前经过的时候，便故意从他的肩头往下瞄了一眼。书桌上摆放着的居然是他先前写的那些小册子，还是瓦夏在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里印的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
七，日瓦戈和玛琳娜现在居住在斯皮里东大街，格尔董租了一间房子，就在他们住所旁边的小布隆纳亚街。他们两个人有两个女儿，卡帕卡和克拉什克。卡帕卡已经六岁多了，克拉什克只有六个月大。1929年的初夏相当炎热，相熟的人穿过两三条街彼此做客，既不用戴帽子也不用穿上衣。格尔董租的房间建筑风格相当奇怪，这里本是服装厂，分成上下两个单间，并且楼房是临街的。两个房间正对街的一面刚好被一整块玻璃橱窗镶嵌在一起，裁缝的姓名以及职业都是斜体金字写的，都被写在橱窗的玻璃上，里面便是一条螺旋楼梯，可以直达楼上楼下。而这个服装厂如今一分为三，用木板在两层楼中间又隔出一间房，但是这间房子有一扇对住房而言特别奇怪的窗户，窗户足足有一米高，而且刚好落到地板，余下的斜体金字都被窗户挡住了。从斜体金字的缝隙中看去，可以看见房间里的人膝盖以下的部位。格尔董就住在这间房子里，他房间里现在还来了几位客人，日瓦戈、杜杜洛夫、玛琳娜以及日瓦戈的两个女儿。两个孩子的身材矮小，所以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他们的全身。没过多久，孩子们就和玛琳娜一起离开了，整个房间里就只有三个男人。三个男人正在闲聊着，像是那种夏天老同学的聚会，悠闲地闲聊些无聊的话题，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长到无法计算了。这三个大男人平日里都闲聊些什么呢？倘若要问谁可以口若悬河，并且无论是说话还是思考都能够前后有逻辑性，那么在这三个人里就只有日瓦戈可以做到。余下的两个人往往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们缺乏谈话技巧，因为他们说话时总会词穷，所以经常边说话边在房间里来回晃悠着，并且不停地抽烟，两只手也不闲着，总在空中挥舞着。
一个词义总会被无数次地表达出来。兄弟，这真不是诚实，意思是不诚实，是的，是的，不诚实。
当然，他们谈话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性格的爽朗和豪迈并没有被他们这种过于紧张的词语展现出来，相反，却将他们的缺点以及肤浅暴露了出来。戈尔东和杜杜洛夫都是属于知识界的教授级人物，在他们周围充斥着的永远都是优秀的书籍、优秀的思想家、优秀的作曲家，并且听着那种永远都是优秀的，无论今天还是昨天亦或是明天都优秀的音乐。但他们的音乐鉴赏能力只能算得上是中等水平，这相对于庸俗趣味而言反而更坏。戈尔东和杜杜洛夫对日瓦格的种种责备，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并非是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也不是想要影响他，而是因为他们不会思考，不能控制自己谈话的内容而已。他们的谈话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改变马奔跑的方向了，直到撞到什么东西为止。尤里·安德烈维奇在每次谈话中总会被他们说教式的言语攻击到。日瓦格早就看透他们了，知道他们兴奋的动机，他们的关切是靠不住的。但是日瓦格却不能对他的朋友们说，亲爱的朋友们，瞧，你们以及你们所代表的圈子都那么庸俗，就连你们尊敬的人和公认的才华以及大众化的艺术也都庸俗至极。和我居住在同个时代并且认识我，是你们身上仅有的闪光的东西。但是怎么可以对朋友们如此坦白呢？尤里·安德烈维奇唯有态度恭敬地静静聆听他们的说教式的话语，这样做仅是为了不伤他们的心。杜杜洛夫前不久才首次刑满回来，剥夺的权利也被恢复了，并且还被获准重新到大学执教。此刻杜杜洛夫正在对自己的两位朋友谈论着自己流放期间的内心感受，他的谈话看不出有丝毫虚假的成分掺杂在内。他之所以这样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并非出于胆小，也不是出于其他考虑。他说自己被指控的理由，在狱中以及出狱后对待他的态度，特别是和侦查员面对面的交谈，使得他头脑清醒，并且受到了政治上的再教育，他的眼睛也被擦亮了，真正的成长了起来。戈尔东因为听多了这些陈词滥调，所以杜杜洛夫的言论倒是很符合他的想法。他对杜杜洛夫多次点头表示自己的同情，并且也表示自己相当赞成他的看法。正是杜杜洛夫公式化的言论以及感受打开了戈尔东的心扉。戈尔东认为相同感觉的模仿就是全人类的共性。杜杜洛夫的那些契合道德的观点完全符合时代精神，但最使尤里·安德烈维奇恼火的要数他们的言辞之中显而易见的虚伪性。缺少自由的人总是喜欢将自己所处的困境描述得天花乱坠，但是怕和他们争吵起来，就算自己再怎么反感，尤里·安德烈维奇也将这种想法深埋心底。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